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将要对美方加强技术出口限制采取必要措施。距离美中领导人的 G20 会面只剩下一个多星期，两国间的贸易纠纷出现了哪些新的转折？能否达成协议？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最后倒计时，这场地方选举为何吸引这么多的关注？中国政府是否真的试图影响和干预？而中国公众又该如何看待这场选举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多位来自中国、现在散居世界不同角落的嘉宾，来谈谈他们对于这次台湾大选的观察与感受。也欢迎您加入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中国将针对美国加强技术出口限制的计划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中国企业的权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正在评估美国有关控制技术出口的先期通知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并且呼吁美国放松对技术出口的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在星期一公布了一份向公众征询意见的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考虑要对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面印和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来进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征求公众意见将到12月19号截止。美国商务部根据美国国会在今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有权对该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转让进行管制。涉及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要预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另外，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宣布，对进口自中国钢制货架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做出了肯定性的出裁，认定中国的钢制货架出口商的可诉讼补贴为5.04%到150.49%。美国商务部做出了肯定性的出裁之后，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根据认定的可诉讼补贴来向中国的钢制货架出口商收取等额的押金。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架总金额大约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将会在2019年的4月1号做出最终的裁决。如果商务部做出肯定性的仲裁，那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会在2019年的5月16号来做出最终伤害的裁决。根据路透社在星期四的一篇独家报道称，刘强东性侵案的检察官目前正在权衡当事人陈述以外的证据，以求打破双方各执一词的僵局。在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包括，那名女子起初对起诉刘强东犹豫不决。路透社得到的警方记录显示，该女子的朋友向当局报案之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警方在大约凌晨3点来到这名女子的公寓。当时赶到现场的警察认为没有发生犯罪行为。不到24小时后，该女子在一名大学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再度报警，并且明确表示她被刘强东强奸了。而这位中国企业高管在当晚被短暂拘留，大约在17个小时之后获释，并且在几小时后飞回了中国。此外，路透社的这篇报道还披露了此案更多的细节。现年45岁的刘强东在8月底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面向中国高管的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根据大学资料，该项目的其他学生包括了腾讯的 CEO 马化腾，以及深圳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的主席李华。刘强东被捕事件发生之后，京东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超过1/3。京东2017年的净营收达到557亿美元，合作伙伴包括谷歌、沃尔玛等知名企业。另外，中国国家媒体报道，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一辆汽车冲入了一所小学外的一群小学生，导致5人死亡，18人受伤。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事件发生之后，驾车人已经被拘留。有关撞人事件的一段视频显示，一辆深色汽车变换了几个车道，冲到路边的小学生人群中。目前还不清楚驾车人这样做的原因。中国在最近发生了若干起类似的事件。上个月，一名持刀男子在宁波市驾车冲撞一群行人，导致两人丧生，16人受伤。继续，我们带您看到美中贸易战持续，而就在全球聚焦下个星期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美中两国领袖的互动之际呢，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在英国暗示，美国有意把中国赶出世贸组织。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国峰会前将要分别前往西班牙和德国访问。我们如何来解读美中高层在 G20 峰会前在欧洲的行动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谈，我们先来看看20国集团峰会是这个月底要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召开了。那么美中元首在这次峰会上的互动可以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个时候却传出了美国方面暗示要把中国赶出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声，到底美方是怎么说的呢？
是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暗示美国可能考虑研究把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驱逐出去，因为呢，中国身为世贸组织的一员确实行为不端。那么他表示呢，美国从未料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像这样子的形式。而解决之道呢，除了目前的这个双边谈判还有改革 WTO 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也踢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上台后，美中贸易的摩擦一直在扩大当中，而 WTO 呢更成了两国的主战场，那么相互指控呢彼此虚伪。WTO 更因为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呢，已经陷入了成立23年以来最艰困的时刻。当然，玉文要把任何一个成员国踢出 WTO 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符合 WTO 这个多边协商论坛的精神所以哈塞特呢，在这个美中两国，才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峰会上激烈交锋，然后呢，又在20国峰会，将在下周节目前说出这样充满对抗意味的话，那么这里的舆论普遍是感到相当震惊的。余文
是，那么静玲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也没有停止他们的一些动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那么预计在20国集团峰会前，他们要分别到西班牙还有到德国来访问，那么各界就在看看这是不是代表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在这次 G20 峰会之后出现一些变化，有些新的变数，你的观察呢？
我们知道这个20国峰会集团是将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11月30号在阿根廷召开。那么各界呢是预期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这场峰会中见面，以期达到舒缓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西班牙的媒体，它是率先独家报道了习近平将在11月28号访问西班牙，庆祝两国建交45年。而习近平的这个经贸策略的主要助手，也就是目前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也将到德国访问，出席这个中欧论坛在汉堡举行的峰会。这跟先前传出刘鹤将前往阿根廷和美国代表谈判的贸易问题的报道是有出入的哈。玉文，从时间表上来看，习刘两人是仍然可能如期在30日这个前后前往这个阿根廷出席20国的集团峰会，但是从行程的安排观察来观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班牙它是南欧的大国，而德国主办的这个汉堡中论坛呢，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交流啊，这其中包括了协调这个经贸的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平台。所以毫无疑问的，北京是有意在这个时候拉拢欧洲，来在这场中美的贸易战中占一些先前的优势啊。所以接下来的观察我想还是非常值得密切注意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这些特别报道，谢谢静玲。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要带您来看看，星期六台湾即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这场选举是否能够确实检验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它能否体现台湾民众对两岸未来的意向，而中国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场选举的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要为您邀请三位来自中国关心台湾民主选举的嘉宾，谈一谈他们的了解与观察。当然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台湾将要在星期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来决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称霸地方，拿下多数席位。分析认为，这不仅将改变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也将对2020年总统大选产生影响。因此，尽管这只是一场地方选举，它也还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些关注和讨论。再加上选前金马奖的统独争议，中国是否散播假新闻影响选举，以及台湾的证明公投，都再次的将两岸议题投射到选举中。您如何看待这次的台湾大选？您关注的又是哪些话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特别为您开辟我来自中国，我为何关心台湾大选专栏，为您邀请三位有着不同背景来自中国的嘉宾，谈谈他们的观察与心声。首先我们就为您介绍今晚参与讨论的三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原籍中国湖南，现在定居在台湾花莲的博客作者左拉。左拉你好，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学生刘大胜。刘大胜你好，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三位呢，是目前正在台湾观察这次大选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欢迎您。
一位你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先请三位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背景，还有呢对这次大选你们的看点在哪里。我想先请刘大胜同学开始好了。那么刘大胜，我们知道这个你现在人是在美国，那么在今年几个月前 你曾经在这个视频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视频，谈论到对于台湾的看法，那么谈论到对于台湾民主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么当时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议论和讨论呢，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你对台湾的了解与认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怎么看待星期六即将要举行的这场台湾选举呢？
主持人好啊。首先呢，这个我对台湾的了解呢，是我从小很小便上历史课啊，还有小学的语文课文中了解到台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大陆吧，几乎每一个小学都会上关于宝岛台湾的一篇课文，讲一下阿里山呐、日月潭呐。另外呢，到了高中之后，初中、高中，然后历史教科书中就会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一国两制，还有九二共识，这是在中国的一些看法吧。后来呢，我在大学暑假工期间遇到了两位台湾人，我也发现台湾人呢跟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人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吧。他们说话呢都感觉客客气气，讲文明懂礼貌，不太像大陆的说几句话不对付就开始干上了。再一次我便第三次接触对台湾的印象便是来到美国，我的一位邻居便是来自台湾高雄，后来吧因为来到了美国言论自由也开放了一点了，我跟他讲了好多台湾的独立啊、统一啊、民主自由啊这一类话题。
嗯哼，是我们知道，对你在这个网上所发布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还引发了很多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那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刘大胜对于这一次啊即将要举行的台湾大选，你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来了解这个选举相关的消息？你觉得这次的选举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我第一次知道台湾要有这个九合一选举，便是我从我的台湾邻居口中得知的。我很惊讶，因为吧突然间感觉台湾又有选举了。在中国大陆，在我的国家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选举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市长选举、县长选举和省长选举。台湾的这一次选举，对于我而言呢，我对台湾内部它的到底党派的斗争并不太了解，可是我对台湾人民每一次选举肯定要关心统独的问题，跟我的台湾的邻居讲了这一类话题。他说这一次选举的话有大量的中国的势力侵入了台湾，影响了台湾的民意跟舆论环境。我认为台湾人民应该珍惜自己的投票的权利，不要像中国人一样，共产党来了中国就没有选票了，如果共产党到了台湾，台湾人民也会没有选票，也会没有言论自由。这是我对台湾这一次大选的一些感想吧。
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请刘大胜跟我们深入来谈谈其他相关的大选的话题啊。不过现在我们就要来请在台湾花莲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左拉。左拉，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啊。这个你曾经在中国担任类似像公民记者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把这个公共的事件来通过一些社交平台来报道，那么也曾经被喝过茶，也曾经被警察抓。那么现在呢，你是有了台湾的身份，定居在台湾了。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台湾居住了多少年，那么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在台湾呢其实也对一些所谓的基层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全国性的大选你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注，这次的选举你觉得重要的议题在哪里呢？你的看法。
我是民国100年来到台湾的，是在大陆和一个高雄女孩子结婚，然后才来到台湾，第一次来到台湾。然后来到台湾的话，我发现这边的选举很有趣，而我在中国是毫无选举的经验的，所以我会观察他们选举是怎么操作的，特别是农村或者基层的选举怎么操作的。这个选举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台湾长期以来要抵抗来自中国的颜色革命，因为中国始终想把台湾纳入统治，但是台湾人民不希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民主制度 变成一个独裁制度，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然后民进党它作为海党外运动的发起者和政党轮替的当执政者，所以他们这次面临很大的危机，是因为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导年金改革，这样子得罪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政工教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国民党号称这次要来教训民进党，所以民进党确实遇到很大的压力。民进党虽然在整个台湾来说是一个执政党，但民进党在我们花莲县这边是从来没有执政过，它是一个很弱的党，所以这边花莲的竞争，花莲的这种选举更为激烈。
嗯，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同样的也要请左拉继续来深入探讨这次大选的其他议题。不过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我们的滕彪博士了。那么滕彪博士，我相信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对您的这个背景可能也都非常熟悉了，您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谈到您的看法。那么您在几天前特别到了台湾要来观察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哦，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过去几天来您在台湾的一些观察？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要来关注这次的台湾大选呢？
对，应台湾政府邀请，我们来特意观察这一次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我也多次，有六七次来过台湾，但是深入的去观察台湾的选举，这是第一次。我也曾经多次说过，台湾的这个民主转型，相对从全世界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啊。当然从台湾人内部会看到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是比较成功的，现在也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民主国家。那这一次就是前面两位也提到了，中共对台湾这一次选举也是花了功夫，试图去影响，试图去改变这样的这个结果。那我们除了看这一次选举它能不能够改变台湾传统的蓝绿版图，以至于2020年的这个总统选举，那主要还是看中共他如何去影响渗透干涉台湾的选举，以及选举之后对中国的这样一种专制的渗透，台湾如何做出应对。
嗯，是。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三位嘉宾都可以共同来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左拉来跟我们谈谈，就从刚刚滕彪博士也谈到的，就是这一次中国所谓的影响力。我们知道英国金融时报在昨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这个中国在台湾的锐实力。那么特别强调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不仅仅是通过了一些这个在台湾的一些经理人，他们也通过一些所谓的在地的台湾所谓的草根力量，希望来深入的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和选举。那我想先请这个左拉跟我们谈谈这个，因为你对于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草根选举也有多年的观察，到底你觉得台湾选民有没有可能会受到这种所谓的中共锐势力的这种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从我的观察中，我就观察到台湾的公务员，比如说乡公所的这些公务员，他们就非常的仰慕大陆的状况，他们认为大陆做项目，比如说做建设非常容易，征地非常快捷，所以他们总是羡慕中国能够快速的推动一些经济建设，让他们官员好有一些政绩。然后另外的一些观察就是，比如说台湾的这些，比如说新党，或者是中华妇女党，或者是爱国同心会，或者是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些党都是亲中共的，所以他们都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些代理人。特别是新党的前面的有一个叫杨什么中来着，杨伟中还是杨，他已经因为拿中共的钱已经被起诉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明显的证据，证明中共在尝试着对台湾影响。而目前不乐观的就是，不论是国民党还是 新党这样的党派，他们都是亲共的。
嗯哼，是我特别要强调，您刚提到的是王秉忠先生，那么杨伟忠是另外一位先生啊。那么这位王秉忠先生的事件，确实也当时在媒体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议论呢、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刘大胜同学来跟我们谈谈。那么你在现在来到了美国以后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在与其他的台湾的朋友接触之后，也特别了解到，特别中国的这个政府。在海外的所谓的这种锐实力或影响力，包括你自己的现在所成立的这种 vlog 这种社交媒体的平台的视频下，你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比较亲中势力在你下面的这种叫板呢、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对于中共这次在台湾大选里面所施加的压力，你的了解有多少？那么你觉得台湾的民主会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受到影响呢？
对，我对。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而言，他认为他认为台湾就是他的，而我认为台湾应该交给台湾人民来决定。这一次台湾选举不应该说共产党来介入啊或者影响，我感到很伤心吧，因为共产党呢没有给我大陆，给我中国人民有投票的权利，结果呢他还不想，还想去影响和决定，甚至破坏台湾的民主选举。不仅仅共产党他对台湾有渗透，包括美国这边的华人吧，一些侨报啊，许多的世界日报啊，都有共产党的影子。我认为共产党他的梦想不仅仅是独裁大陆人，他还要独裁台湾人，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坏的。另外我想跟台湾的一些支持共产党的人来讲的话，我来自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如果共产党来到了台湾，统治了台湾，台湾就没有投票了，也没有什么男女之争了，台湾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共产党的声音。现在台湾人民还能够选举，还能够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一定要保卫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反抗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主持人朋友好了。
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滕彪博士来谈一谈。滕彪博士，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刚刚提到的这篇金融时报的报道里面，实际上也提到，不仅仅在台湾，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对于中共利用锐实力或者各种的干预和渗透的方式提出了这些警告。那么您的看法，那么您这几天在台湾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对于有关所谓的中国因素或中国压力这样的讨论，在这次的大选里面看起来是格外的这个引人关注呢？
的确是这样啊。那中国向海外的渗透影响，也是我这两年多关注的话题。那从这一次选举来讲，中共他通过媒体，通过网络来散布很多假消息，散布很多这个对这个民进党候选人不利的一些消息，然后试图去影响这个选举结果。这是在台湾也是被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次是尤其明显啊。另外我们在参选的过程中和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学者交流，他们也提到了过去，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中共试图用经济、贸易等等手段来压制台湾啊，那也是间接的去影响这一次和以后的这个选举，啊，那很明显的减少了来台这个观光客，而且减少了对台湾的这个采购，那这样的话就是把中共他把这个观光旅游，把这个采购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这也是只有中共这样一种独裁国家能够想得到。那还当然还有这个外交方面，就是挖走台湾的很多邦交国，还有这个思想学术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渗透。那当然目的就是要要让台湾，选出从中央到地方， 选出能够亲中亲共这个亲中共化的政府和这个议会部门。那这是那但是从效果来看往往达不到中共想要的效果，尤其在地方这个选举。当然在地方选举这个越往下这种中就是蓝绿的这个色彩越没那么明显，一些地方的议题啊民生的议题啊会凸显出来。但是呢从大的效果来看，这边很多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共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就是他特别想帮国民党的忙，但是客观上确实让国民党很难看，甚至让支持国民党的这个选票更少。所以不管蓝绿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一个猪队友，经常帮倒忙。
是我们来看看啊，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他在一场竞选造势活动里面也特别强调相关的议题。那么他特别就强调台湾的民主是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来屈服。我们来听听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是怎么说的。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不断的打压台湾，切断台湾的邦交国，在国际上封杀我们，现在连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都出现矮化台湾的言论。所以我们这一票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关心台湾关心民主的伙伴，台湾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大家说对不对？
好，那我想继续就先请教我们的左拉，在台湾花莲的左拉啊，左拉，这次金马奖引爆的这场统独争议，也有很多人说，就在选前几天发生这样的事件，很有可能也会对星期六的大选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你怎么看由金马奖所引发的这场统独的争议呢？
从这个争议的热烈程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的投票率是有帮助的。但是这帮助会不会像去上两年前黄安的帮助那么大就不知道了。当然我是希望这样的事件多一点，多一点争论，投票率会高一点，然后愿意捍卫台湾的人会多一点，愿意站出来投票捍卫台湾的人多一些。
那么刘大胜你的看法呢？特别我们谈到了这次金马奖所引爆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你是否也关注了相关的讨论？你怎么看待这场统独争议？
对，我确实关注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吧讲过一期台湾绝不能被共产党统一，后来这一位富裕导演说了台湾他希望台湾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我认为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人的独立和统一应该交给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这就跟结婚一样，大陆和台湾他们想不想过到一块就跟结婚一样，如果说两方都同意那就结婚，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那就不结婚。独立呢，独立不独立我认为还不是最重要的，自由不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一旦控制了台湾统治了台湾，台湾就没有了民主，也没有了自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和讨论的空间了。我相信傅余导演的，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傅余导演就会被关到牢里面。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台湾人珍惜手中的选票，过个几天就要投票了，不管你投的是哪一位候选人，我希望你对那个有共产主义有共产党色彩的人说不，对共产党说不就是保卫台湾。主持人好。
好，谢谢您。那么继续我想请滕彪博士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滕博士这次的大选尽管它是一场地方性的选举，那么跟两岸政策和未来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共的因素导致这一次大家把这个相关的统独争议再次的炒上了台面。特别比如说在高雄市长的这个选情相当的激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与这个一般人担心这是不是有中共的色彩的一些候选人当选或者与否，这可能会影响台湾未来的前途有关联。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次金马奖所引爆的这些讨论和争议呢？
对，这一次地方选举，的确是非常热闹。这个和因为我刚从美国过来，美国的这个地方选举也是刚刚完成，那比较起来是差别非常明显。在美国基本也没什么声音，会在街上看到一些这个标牌啊，但是这是完全是风平浪静。那美国在台湾这边，哪怕选里长、选这个市议员、县议员，也都是非常热闹啊。这个当然跟台湾这个民主发展的这个进程有关啊，但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因素还是中国因素啊。中国他试图去影响台湾，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都试图去干涉。那这一次富裕的事件，像左拉说的，他会让更多的人出来投票，让更多人有一种危机感啊。但是台湾这边的专家说，对于这个选举的结果，原来这个大家预测的这个选举结果，也未必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总的来看啊，那马上还有两天就要投票，两天后的这个投票，也基本上很难对台湾现有的这个蓝绿版图有大的改变。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或者要提问了。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就是来自于署名砥砺前行第一人东南亚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反对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并非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华民国宪法，也非由于民主或者专制的社会体制，而是由于现实中会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如果中国像英国那样，那就不是问题，合则留，不合就分好了。但现实超越了对错的分析，而是生死的问题，这就不能玩火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首先告诉各位朋友，中国和台湾不是对等的关系，因为从来就没有台湾总统，只有中华民国总统，请注意区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STGY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试想一下，如果香港回归中华民国，今天回归，明天就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选举的香港，根本不会有港独、香港内地化、红色资本吞噬香港经济的情况。作为中国大陆民众，关心台湾大选，其实关心的是大陆未来民主化之后的情况。台湾可以说是未来大陆民主化的范本。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何南飞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台湾选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民主建设还需要完善，即使台湾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敌对，也有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不过在学习的过程里，我们将避免犯他们中的一些错误，比如口水战和撕裂社会。没错，我们的改革步伐不会太激进，但我们会为此付出努力。还有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我不支持台湾独立，如果台湾废掉中华民国国号，改用台湾国号独立，大陆同胞就更没有指望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坚持住，终有一天中华民国会光复大陆。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天佩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台湾的独立意味着民主的下一阶段，就像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同用一种语言，但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想请左拉来谈一谈，听了这么多网友不同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我的角度不是从统和独的问题，我角度是从中国如何去民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中国目前确实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虽然他们有村最基的基层的普选，但是选举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陌生，很多人不知道在选举过程中，假设哪一天中国有推进民主转型的话，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举，怎么去建党。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我最近做了大概4到5个视频，是记录台湾的基层选举，也就是想通过这些记录，让有心研究台湾基层选举的细节的人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希望将来他们也能够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民主进程，能够透过这些学习能够加速或者避免一些陷阱。比如说这边的选举 在早期的话也会有前面的候选人在发放文宣资料，后面的警察在威胁没收那些宣传资料的情况。实际上在中国的基层选举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独立的候选人总是受到官方各种打压和迫害，所以我是希望从这个角度去。而统和独的议题的话不是我比较关心的，但是我显然是不支持独立的，不支持统一的。
嗯哼，那佐拉，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刚刚提到的台湾的这场民主选举，这场道路走过来到现在，当然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还有一些很艰难的过程。那么你是否赞同刚刚有一位网友说的，台湾真的就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范本嘛？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中国网友在谈到台湾，在谈到香港的时候，都说民主太乱了，是不适合中国的。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台湾显然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范本，一方面是语言文化相近，另外一方面是近十几年来或者是三十年来，中国许多法律实际上是照搬或者是借鉴台湾的法律的。
是，走啦。
我说的很简短。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想继续请刘大胜谈谈你的看法好吗？大胜。
台湾的选举吧，我对于台湾它的选举独立和统一啊，我跟佐拉想法是差不多的。我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嘛。哎，我这个镜头有点不清楚了。台湾的独立不独立，统一不统一，对于我这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来讲，对我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我在中国就没有选票，我在中国每一个中国普通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而我也只不过是刚刚作为一个人而已，刚刚成为一个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台湾最重要的，我认为最宝贵的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台湾是华人世界民主的典范，台湾向世界证明了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他们可以把民主自由法治给搞好，而华人我们也可以把民主自由这个法治的社会搞好，搞出这个社会来。不，并不是说像有一些网友啊所认为的说啊，一民主的就乱了，台湾民主的台湾也没有乱啊。另外有人认为民主就也不是太好了，在中国经常有这种人认为，有很多人是这么想。我认为呢，民主当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这味药一吃什么都好了，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没有民主，人民就是奴隶，谁可以被政府随便关、随便杀、随便的抑郁症死、跳楼死，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保障，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了。我相信台湾人民不愿意过上跟中国人一样在共产党统治下独裁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没有表达自由、什么都要听党的这种奴隶的生活。主持人好，这是我的回答。
是，大胜，我想继续你刚刚的这个话题哦。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之前跟佐拉在电话上也谈到，那就是在威权体制还有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那么你是在今年的大约是八月还是十月来到美国的，对吧？是不是十月份？
我是十月份。
十月份是，所以在简短的一个多月内啊，那么你就发表了很多的相关的视频。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真的是来到了一个民主的环境里面，这个思维很快的就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转变嘛？你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在威权体制下，在民主体制下的这种年轻人，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可以来改变他们对于民主的看法和一些谬论呢？
中国不是一个叫威权体制，中国是一个集权体制。中国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只有一个声音，便是党的声音。现在呢，随着习近平的修宪，那中国只有一个声音，便是习近平的声音。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台湾有自己的军队、宪法、外交和司法。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国家，习近平是管不了台湾的。我相信习近平去台湾也需要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批准。 在一个集权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种声音，就不太容易接受成长。这种成长的年轻人不太容易接受别人跟他不同的想法。在我从中国或者到美国这一路，就接触到了台湾人，给我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是，他们有这种包容的心态，他们知道每个人的想法呢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嘛，比如说你可以投民进党的票，我也可以投国民党，或者说换过来都可以。还有一些人呢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叫不投票。这是民主的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人们习惯了包容，觉得这很正常。但是在独裁社会中成长的人，总是习惯自以为是，独裁专断，认为呢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别人的想法呢就应该被批判，就必须要听自己的话。包括许多从中国出来的许多人吧，即使到了民主自由的国家，像美国，他的思维模式依然如此，依然没有办法接受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这是我对这集权体制，所谓的集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下人们成长的不同吧。
嗯哼，左拉，简单谈谈你的看法好吗？
这样子的，我对威权体制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威权体制底下的话，民众是不需要思考的，他们只需要听政府说什么，报纸写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就是这种状态，可能生活得很轻松。假设没有真正的灾难降落到自己头上的话，他们会活得很轻松。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新闻可能会是被别人制造出来的假新闻。如果是威权体制下的人的话，他们会仍然照样相信这些新闻。但是如果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去判断的话，这些新闻就不攻自破了。所以我觉得威权体制下的人们，他们的状态是未被启蒙的状态。启蒙的状态就是人们从被监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好的。那么，滕彪博士，
我觉得
是好的。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刚刚听到这两位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感受，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台湾要作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发展的一个范本，我们也要看台湾这一路走来，那么这年轻的几代他们的一些变化，您怎么样看看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首先台湾当然是华人民主的一个榜样。那对于中国将来的民主化会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借鉴。那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台湾独立就会导致血流成河呀。那我是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台湾它已经是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比较成熟的社会，成熟的民主啊。那真正想要武力统一台湾，想要用这个血腥的这个战争来解决台湾问题，那只有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吓唬台湾人，让台湾人不敢去寻求独立。还有呢，就是建立中华民国还是建立台湾国，这也跟这个中国跟大陆没有关系，这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那关于年轻人，那我从这样一个角度，台湾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概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威权体制，几年之前的那种社会状态，所以他们把这个民主当作是一个想当然的正常的事情。所以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候选人、年轻的选民，他们会关注一些比如同性恋婚姻啊，关注一些民生啊，一些这个环境问题啊，就是这样的话逐渐的会走向一个正常的选举啊。那现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蓝绿之争，即使在地方选举当中，蓝绿之争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题目，这还是因为中共的因素。所以简单来说，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选择，那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对台湾所有层面的这个影响，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要去关注，哪怕是深蓝的， 深啊，哪怕是这个深绿的人啊，也要去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人一起来建立中国大陆的民主。
嗯，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呢，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网友想要发表看法。下面这一位是署名人权的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时大幅度帮助大陆搞经济，台湾历史是中华领土，但一直是基乐。”要统治台湾时强拉硬拽，比如郑成功，但遇到灾难来时就都不管，比如日本侵略，嚼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当台湾雄起能自治时，大陆当局又眼馋，这种光想占便宜的想法不可能站得住脚。另外，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台湾也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现在大陆政权用国情文化为由拒绝实行宪政民主，台湾宪政权维持宪政民主数十载，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圈不特殊，中华文化依然可以孕育宪政民主，这是我关心台湾的原因。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永鹏的这位网友他说，只要有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中共的影响力并不能起绝对作用。中共惯用的政治宣传和统战手法基本是靠着欺骗和谎言，只要在制度上确保言论自由和揭露中共的宣传伎俩，相信台湾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还有这位 Not For Me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是华人地区唯一的民主自由之地，一定不能被独裁政权同化了，台湾应该放眼未来，争取统一大陆，让大陆人民享受选举、新闻自由和依法治国。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Jack Lee 的网友他说，我在台湾已经选举数十次了，共匪以前是用恐吓影响台湾选举，但都是反效果，现在就不公开影响，而是培植力量影响，但是因为民主素养已经深根，影响的效果也不大。那么很有意思啊，几位网友的看法和想法。那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一些时间，我们轻松一点来谈一谈一些选举方面比较有意思或者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我想先请在台北观选的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啊或听众朋友经常向我们反映，就是他们想了解的是高雄市长的选战在这一次为何这么的热烈，那么到底谁有可能胜出，您的观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因素、中国影响有关啊。那本来民进党的候选人是躺着选都可以选赢的，但是因为中共的这个介入啊，通过宣传、通过假消息等等啊，来影响，所以现在变成了这个选情最激烈，而且我个人也完全无法预测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五五开，到底谁能够胜选，我们只能够等到两天大概48小时之后就执行。
左拉，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虽然我不愿意看到韩国瑜当选，但是的承认韩国瑜他这一套是非常有效的。他们最擅长的是，韩国瑜并不是一个 A 咖角色，他突然之间变成了热门角色，变成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大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媒体，比如说中视和中天这样的电视台使劲的去为韩国瑜造势，所以媒体的一层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知道对于很多平常不看新闻的人来说，不关注韩国瑜的黑历史的人来说，媒体的这种重复的轰炸是非常有效果的。比如说我太太的一个姑姑就变成了韩国瑜的超级粉丝，她会在LINE群组里面天天提到韩国瑜，天天夸韩国瑜。而我这个姑姑以前是天天在夸我的，我很反对她这么做，但是她还是要继续吹捧韩国瑜，所以我就觉得韩国瑜他背后的人真厉害，媒体的一层操控真厉害。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网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Rivas Leo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是大陆人，我谈谈我的看法。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美丽岛屿，自由法治民主在台湾，而大陆沦陷在共产主义邪恶集权专制统治下，属于非法政府，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国直指中华民国。 还有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C 的网友呢，他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选举开始也是打打闹闹，中共据此就说选举在中国不适合，因为人民的素质还没达到民主选举的水平。言下之意也承认选举在国家治理里的重要性。近十年来，选举似乎成了敏感词，一提到选举仿佛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实际上中共可以探索新的民主形式，通过选票至少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反对意见为我所用，我觉得这是中共走向民主国家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了，三位嘉宾是不是能用各自一分钟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就像我们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他说实际上呢中国政府可以来探索一些新的民主模式。那么我想请三位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谈谈，从今天从星期六台湾即将举行的这场大选，我们看到了台湾从这个民主选举的这条道路上走得非常的艰辛，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环境下，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真的要走向民主，它的首要条件有哪些？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刘大胜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你的看法？
就我的个观点来讲，只要中国有共产党在，中国是不可能民主的，因为共产主义集权，它的目的便是统治人民，把人民变为奴隶。全世界放眼全球，全世界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没有民主的先例。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累累的罪行，他的罪行远远超过所谓台湾的叫国民党。所以共产主义在中国那片土壤上生根发芽，当然也得益于中华文化中充满着独裁腐朽专制的文化基因。我认为台湾和中国是并没有什么可比性而言，因为台湾过去曾经是西方人的殖民地，也曾经是日本人50年的殖民地。另外台湾加之它的人口只有2300万，自从1949年之后，是不是蒋介石保卫了台湾，而是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保卫了台湾并影响了台湾，从而促进了台湾的民主。中国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嗯，好的。
中国是只要共产党在，是不可能有民主的。
好的，那么我想左拉40秒时间了，左拉。
好，我觉得中国可能落后台湾，中国的民主落后台湾至少超过40年，因为40年前的台湾和现在的中国是完全一致的。台湾在40年前它是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直到台湾开始实现军队国家化，实现开放报禁，这样子中国才这样子台湾才开始进行了民主转型。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民主转型的话，也是需要军队国家化，也是需要新闻立法，然后允许人们开始有自己办报的能力，接下来党外运动才会兴起，才会有进一步的选举。我是这么想的。
好的，滕彪博士，同样40秒的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也是经历过很多艰苦的奋斗，很多人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那中共在这样一个专制体制的这个政权下啊，它是不可能主动去放弃权力去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的。那关键还是要看中国人民的抗争啊，要现在很多异议人士、作家、维权人士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争取人权、推动法治的抗争啊，那这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当然国际因素啊，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我们也希望在习近平越来越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中国争取民主的人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大风险的情况下，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啊，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这个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也是对于全世界民主国家啊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我来自中国，我为何关心台湾大选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滕彪博士、左拉先生还有刘大胜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与杜特尔特靠近，双方各有什么算盘，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